历史是一条河，滚滚流淌，但那镌刻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。历史是一部书，翻开哪页都会看到历史时空的风云变幻，厚重而悲壮。往事回首，邀请嘉宾讲述自己亲身的经历，讲述那虽早已发生却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往事回首，我是李双。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殉道者与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第五集，划破夜空的流星，玉罗克与他的出身论。前面两集我们讲了文革初期在中共的鼓动下，血统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造成了北京血腥恐怖的红八月，而且很快这股狂潮就蔓延到了全国，家庭出身成了当时无数人难以摆脱的摧心的痛苦和压抑。玉罗克的出身论就是在这时划开暗夜，打破沉寂，为数千万被侮辱被迫害的人发出了要求平等的呼声。
刚才我说了，就打死人呢，这么残酷，这么残暴，这么没有人性啊，这么恐怖啊！就在这种环境下，那时候我哥哥呢，也被关在工厂里边，和所谓他们牛鬼蛇神就关在一起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就在琢磨写这篇文章。回家以后，他就因为他在那儿已经构思了嘛，但当然在那儿没法写。回来以后，当天晚上就给写出一篇文章了，就是《出身论》。
出身论是玉罗克一夜之间完成的，可是如果没有长期的亲身感受与深刻的观察，又怎么可能说出所谓的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心声？前面几集我们在讲玉罗文一家的遭遇时，也零星地讲到过玉罗克的一些事情，但是要了解为什么玉罗克能写出这篇文章，我们还是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。玉罗克1942年5月1日在南京出生，7岁时随全家搬到了北京。他小学是在北京东四区的府学胡同小学，也就是现在的东四区一中心小学读的。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小学，聪明的玉罗克一直是班主任老师最心爱的学生。玉罗锦曾经回忆说，
少年时的玉罗克就喜欢读书，爱思考，有主见。做完当天的作业，看完课外书后，最大的兴趣就是写童话、寓言、小故事等。有一次，他写了一则寓言《新龟兔赛跑》。他问，这则寓言讽刺了什么？我答不出，罗文、罗绵也答不出。小笨，小笨，小笨。他用食指和中指弹每个人的额头，这是讽刺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呀。1956年，他参加北京少年宫举办的全国少年儿童象棋比赛，获得了亚军。暑假到了，他和同学去郊游，在家里给大院的孩子们演木偶戏和京剧，剧本全由他写并演主角。他编写暑期小报，用八开大的白纸设了许多栏目，画上小花边为界，所有的童话寓言都是他自编自写。他还设立了征文专栏让我们投稿。
从玉罗锦的回忆片段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 他聪明、活泼、自信。但实际上，在1954年升入初中后，玉罗克就已经开始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。因为母亲在1953年三反五反中被定为资本家，所以玉罗克写的文章投稿总是不被录用。他在学校的评价从优变成了良，他提交的入团申请书始终没有回应。只是当时的玉罗克还没有把自己的失败与出身完全联系起来。初中毕业后，玉罗克以全优的学习成绩升入了第一志愿的高中，南25中的高中部，也就是后来的南65中。玉罗克的高中同学王学泰回忆说，
在一个课外文学小组上，有两位学识很丰富的老师，一位姓黄，一位姓徐，给大家热情地讲《三国演义》和《红楼梦》，他们生动俏皮的比喻，广博的引证，幽默的谈吐，常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但是不久，他们却销声匿迹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领导叫同学们揭发这两位老师的问题。有一个高二的同学站起来说，那次徐先生讲《红楼梦》时，说薛宝钗稳重大方，像个青年团员，这是不是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？会场立即乱了。有人说算，有人说不算。玉罗克坐在一旁，没有说话。散会后，他对我说，这算什么呢？徐先生当时讲的时候，大家都笑了，现在却说成是他的罪行。可是我们呢？大家不都感到讲得很有趣吗？如果说有问题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儿。
因为父母被打成右派，他在高中时彻底体会到了出身歧视。但是他并不屈从，沉默。有个高中老师说，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，敲不成音了。玉罗克气愤地说，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，震震他们。玉罗锦在他的一个大童话中回忆说，
在高中他咯咯的笑声少多了，但一时心血来潮仍会干孩子气的事，例如拍一张似猫头鬼脸的照片，洗成三角形书签的形式，分赠给与他要好的同学们。苦读，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，文学、哲学、历史无所不读。他把从孔孟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著作列了一个详细的读书大纲。文学只作为临睡前躺在床上看的辅助读物，并按照该书发表的时间，结合当时的哲学著作来看，以便更加立体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和哲学大师们的深邃思想。他说，这样读能更加深对哲学与文学作品的理解。不读至深夜，他绝不睡觉。也许他脑海里的为什么太多，想从书中得到解答。
第一次高考时，玉罗克的成绩非常优秀，几乎每科都是满分，但是因为出身，他没被录取。他不放弃，经过一年的努力，第二次高考又没被录取。玉罗文在回忆录中分析说，两次进不了大学让玉罗克真的明白了，他所受的不公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既然是社会问题，就应该研究社会，了解社会。他首先选择了自己最不了解的农村。1961年，他很积极地去了红星人民公社插队。玉罗克寄给家里的信是这样说的，
最想念的 妹妹弟弟们。今天我已经上了社会大学的第一课，扛洋旗的草山。200来斤重的草山，社员一扛就走，可我却感到十分吃力。队长要把我调到温室组去，我拒绝了。别人扛得动，为什么我就扛不动？咬咬牙，一天到底干下来了。虽然疲累不堪，但是心里格外轻松。愿你们常给我来信，你们的好哥哥。
好哥哥是玉罗克调皮的自称，当然他也当之无愧。他在农场每月的工资，除了留下少量必须要用的钱，大部分都交给家里用，而且每个月还会节省一点钱给弟弟妹妹们买些书。在这些书上经常会写一些题词赠言，他的言行也影响着弟弟妹妹们。
这个小孩啊，受这个兄长的影响更大，比家长影响要大，因为小孩都看他跟自个儿接近的人。我觉得我哥对我们影响很好。他呢，他特别看不上的就是比方说给人拍马屁呀、或者尤其给老师拍马屁呀、或者去讨好谁呀、他非常看不上这个。他经常跟我们说这种事儿，比如他去嘲笑他那些农场那些领导，就是揭露他们怎么貌似好像是一个挺正派的，但实际就干那些偷偷摸摸的小事那些事儿。经常怎么跟他们顶撞，他经常给我们讲这当笑话的讲。所以呢，我们受这影响知道不应该对那有权势的人阿谀奉承。
玉罗克在农场时一直坚持读书，每天都看书到后半夜，无论分配给他什么工作，他都带着书，有空就看。他的小屋贴着一张纸条，请勿谈话超过10分钟。这期间他写了很多文章投稿，但大部分因为观点标新立异或个人出身问题而被退稿，只有2篇发表。他评价影片《刘三姐》时说，对所谓的阶级矛盾过分的渲染，把古代农民与地主、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写成了类似共产党组织进行的阶级斗争。玉罗克认为这是不真实的，有悖于历史和神话传说这样的一种题材。困境中的玉罗克心里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志向，但是他也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绝不是平坦的。他在当时写过一首诗词，表达自己的内心感触。
游仙登香山鬼见愁，聚石斗欲把乾坤搂，奇峰千古人共有，豪杰甚或阿斗。山上绿紫橙黄，山下渺渺茫茫，来路崎岖争路长，哪堪回首眺望。
在农场，玉罗克看到了更多血统论的表现，他那桀骜不驯的性格也招来农场领导的报复。第三次高考因为出身问题又失败了。1964年离开农场回到城市后，他要走的路更艰难了。玉罗锦回忆说，
他在东四区街道服务站作为社会青年填了求职登记表，等待分配工作，但是就连求职登记表也有出身及家庭成员和成分等等栏目。工作迟迟不分配，在家里吃闲饭的滋味不好受，他一次次去催办事处，我家里太困难，求你们先给我找一个临时工作，一边挣点钱一边等分配，行吧？街道办事处给哥哥一个看电话的临时工作。这份工作虽然简单，但哥哥做起来照样认认真真， 哥哥还去过首都图书馆做临时工，整理图书目录。可是无论他怎样认真努力，由于政审总是不合格，总是转不了正。哥哥还去过中国情报研究所，管理过外文资料卡片，所到之处接触过他的人对他的能力与为人只有竖大拇指。然而这些机关单位因他通不过政审一关，连临时工也做不长。
后来玉罗克经过朋友的帮助，在安定门外蒋宅口小学担任代课老师。他在很短的时间让学校纪律最乱、学习成绩最差的班发生了很大的进步。校长给教育局打报告，说这位代课老师多么有教学方法，乱班进步如何之快，希望有一个名额能让他转正。但因为政审不合格，没有批准。学校给了他最优秀的评价，并推荐他去小牌坊胡同小学代课。最后因为文革初期写反对姚文元的文章，他被解聘。1966年初，吴晗的海瑞罢官遭到姚文元批判，在别人都迎合姚文元时，玉罗克却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的文章来反对姚文元。这篇文章投给北京日报和红旗杂志后被退稿，他又写了一篇15000字的文章，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，投给文汇报。这篇文章被改了标题，删减成3000字发表了。他在自己的一篇日记中曾经记下了这件事情。
1966年2月15日，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，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。父亲和母亲以及来和父亲下棋的棋友都害怕起来，他们一见那标题，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，就十分不安。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，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。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。生活在今天对我来讲成了干干净净的零，我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未来只有胜利，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既无胜利也无损失罢了。我要是害怕，那不十分可笑吗？平心而论，文汇报大部分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，文笔依然犀利，论点也还清楚，敢道他人之不敢道，敢言他人之不敢言，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，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击垮。难道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吗？谁敢像我这样全盘否定姚文元呢？谁敢像我这样公开的责备吴晗，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？那些折中的文章，名为否定，实为肯定的作者们，可有我的态度鲜明，立场坚定吗？
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，玉罗克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评价，我们在这里选取几篇来大致了解他当时的思想。
5月13日，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，满篇都是工农兵发言，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。我想啊，如果这次不是反对邓拓，而是反对姚文元，那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，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都用不着修改，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。 5月23日，解放军报说政治好，业务也可以不好。很显然，假如政治好的人反而不如私心杂念的人钻研业务时干劲儿足，那不正说明政治的无力吗？事实上，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，那么人们不禁要问，篮球队不也学习毛泽东著作吗？苏联队不是没学吗？为什么中国队败给了苏联呢？讲不出来了，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。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，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。6月4日，市委换人，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，但谁也不知道彭真、刘仁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，吴德又是何许人也。看来啊，要是中央换人，大家也会同样敲锣打鼓的。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，学校大哗，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，给领导大刷大字报。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，也无非是骗局而已。8月26日，我想，假如我也挨斗，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：一，死不低头；二，开始坚强，最后还坚强。
这些日记在1979年北京光明日报的三名记者在不准拷贝、不准照相、不准带出、只有一天时间的规定下，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玉罗克案件存档中手抄写下来的。这也是玉罗克舍不得烧掉却被抄家抄走的唯一的一本日记。据玉罗锦说，现在日记还存在北京市国家档案馆，没有归还给玉罗克的家人。社会上跟出身相关的荒唐事越来越多，玉罗克的出身论其实在8月就开始构思了。最初的题目是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。我们前面提到过，9月初玉罗克被关在工厂群众专政，从工厂放出来后一夜之间就写出了这篇出身论。他给自己的弟弟、妹妹、同学、朋友看了这篇文章。
后来我们一看，哎，我觉得很好，都大多很好。但有人就不说，哎，太激进了，就说你这写最危险，上门不能让你这东西出来。我和我弟弟等于是还血气方刚嘛，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。但是我们就没法印，虽然写这篇文章你怎么能传播呢？我们想印，但是因为我们都说因为出身不好，你就连那钢板纸张什么都没有，你花钱买，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钱，再说买都买不着，说实在的。哎，这时候我恰巧我和我弟弟啊就到了广州串联，我们发现啊广州好多街道工厂就这么个藤印社，他们印刷啊不用油印机，他们用的一个就这蜡纸拿个夹子一夹着，拿着板夸一刮，这板上面贴个橡胶，这么一刮就一张。这一张一蜡纸呢，假如用油印机能印500张，这张蜡纸能起码印300张。哎，我们看这是好办法呀，因为蜡纸是可以从学校领出来，是吧？你能知道铁笔、钢板这也都能借出来，这东西都花钱少，因为油印机最贵，因为一个学校没有几台油印机嘛。我和我弟弟就在广州，大概是300套，然后我们就先贴在墙上，一看反响那不得了了，因为大伙从来没看过这么敢说话的文章，在文革以来，就看着简直围得人山人海啊。然后上面都写上字，就有的是拥护的，有的就是骂的。我们觉得这个影响太大了，挺高兴的，回来就跟我哥说。
当时出身论在全国造成的震动是玉罗克没有想到的，因为家庭出身被压抑的人太多了， 而这篇《出生论》说出了所有被摧残的人的苦闷心声，而且有理有据。现在《北京之春》的荣誉主编、民主运动理论家胡平，曾经在他的书中回忆他第一次读到《出生论》时的感受。
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读到玉罗克《出生论》时的那种喜悦和振奋。那是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，一位同学告诉我，他在他的一位外校同学那里见到了一篇批判对联“老子英雄而好汉，老子反动而混蛋”的文章，精彩极了。我马上和他赶到那位同学所在的学校，在一间昏暗而又凌乱的学生宿舍里，那位同学拿出了一份皱巴巴的中学文革报，上面以整整3版的篇幅登出了《出身论》，作者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。我急不可耐地抓起来就读，以一目十行的速度。我相信我没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个论点和论据，我对他们太熟悉了。我觉得我不像是在读别人的文章，而像是在读自己的思想。我也是黑五类子女，饱受出身歧视之苦，有过和玉罗克相似的经历和思考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在阶级路线的问题上，还有别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，而且表述的那样严谨、清晰、深入与精辟。我顿时感到信心倍增，这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。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，因为与众不同而总是不够自信。如今，你无非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声音，而这个声音很可能也和你一样孤单。可是，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。这就是理性的力量，这就是思想的力量。
胡平在四川成都都能看到《出身论》，可想而知，这篇文章当时在全国所引发的轰动。
后来呢，我们就在北京就开始印，因为我们把这方法传了以后，像我姐姐他们在家就都能印了。后来呢，就形势就越来越宽松，允许这个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组织造反叛。这时候我们学校呢，我和几个同学也组织一个小组，我们这小组呢就印这玩意儿，天天印这个，然后满处贴去，贴我就有的是找人贴，就我们家的人再加上邻居小孩还有好多认识的人就去贴。这光贴着我们家觉得还不过瘾，说这还影响了小，因为反响太大了，但是没人跟他们对话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说在我们学校组织这个辩论会讨论会，然后再贴出海报说讨论，然后就每天的每次讨论来好多人，就是到那来，但大部分都控诉这血统论，就是这血统论怎么坏。其中有一天就来了两个四中的学生跟我同一年级，就找我，就是上升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，就后来我们是想最好的办法就出报纸，当时不知道这报纸不是那么好出的。
越来越多的北京人看到了这篇《出身论》，长期因家庭出身而压抑痛苦的人，借着这个机会大胆地诉说着血统论的罪恶。为了扩大影响，玉罗文他们决定办一份报纸。他们要怎样办成这份报纸？这份报纸的命运又是如何呢？下周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听《往事回首》，殉道者玉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第六集，轰动一时的中学文革报。
往事回首，帮您还原历史，找寻真相。